你们苛刻的对我，我也不觉得羞耻。即使我真的有错，由我承担好了。你们若真的妄自尊大攻击我，用我的羞辱来证明我的不是，那么就知道是神颠倒我的案件，用他的网圈住我。我呼叫强暴，却没有回答，我呼求却得不到公断。神用篱笆拦阻我的道路，使我不能经过，他又使黑暗笼罩我的路。他从我身上剥去我的荣耀，又挪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四面拆毁我，我就离世。他又把我这指望如树枝一样拔出来，他的怒气向我发作，把我看作他的敌人。他的军队一起上来，他们攻击我，在我的帐篷周围安营。他使我的族人远离我，使我熟悉的人完全与我疏离。我的亲戚离弃我，我的朋友忘记我，在我家中寄居的和我的婢女都把我当作外人，我在他们的眼中是个外族人。我呼唤仆人，他不回答，我得用口哀求他。妻子厌恶我的气息，同胞兄弟也厌弃我，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一起来，他们就讥笑我。我所有的密友都憎恶我，我所爱的人也向我翻脸。我的骨头紧贴着皮肉，我只剩牙皮，逃过大难。我的朋友啊，求你们怜悯我，怜悯我吧，因为神的手击打我。你们为什么有如神那样逼迫我？还不因吃我的肉感到满足吗？但愿我的话现在都写下，都刻在书简上，用铁笔又用铅，永远刻在磐石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以后，这事就要发生，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我必见他在我身边，我要亲眼见他，并非外人。我的心肠在我心里面可想极了。你们若说惹事的根既然在他，你们要怎样逼迫他呢？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这些罪孽带来刀剑的惩罚，好使你们知道有审判。
这么多人，感谢主。我是武江，是这个连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上个礼拜开始的约伯记的讲道系列。这个讲道系列的标题是经受苦难的智慧。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帮助我们，将智慧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经受苦难。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知道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经受苦难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事情。我们请求你借着这次讲道系列，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的作为，更加明白如何在苦难中信靠你，继续敬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被写在大纲上，希望大家都手里都有一个大纲。这个问题就是在大纲的上面，如何理解基督徒受苦的原因，如何理解基督徒受苦的原因。为了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上个礼拜已经提到的小红的情况。小红本来是小学老师，然后他的教会看到了他有教导圣经的恩赐，就鼓励他读神学院。但是在他读神学院之后，小红的身体不好了，然后她没有办法去工作，只能在家里待着，已经有三年没有工作。但她看到她的朋友都成家立业，但是她只能在家里待着，她会感到很痛苦。但是小红心里的痛苦不仅是来自身体的软弱，小红的一个朋友，她应该请求小红的一个朋友说，他应该请求神帮助他思考他跟主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当小红让他朋友说更清楚一点，他就说小红之所以经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他生命中有罪，他犯罪。他的朋友的意思是说，如果小红承认他的罪， 然后悔改，他的身体马上会变好了。但是小红很困惑，他已经有省察自己的心，看有没有这样的罪。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天天当他过灵修时间，他会照着主道文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也会求神帮他想起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罪。他每次这样祷告，如果意识到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他就会悔改。但是虽然他保持这样的敬虔的习惯，他依然是身体不好，没有康复。小红在疑问，我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苦难？各位，我们今天就是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人正在经受苦难，并且在思考如何理解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或者有可能我们未来会需要这方面的智慧去理解我们的苦难。为了思考我们经受苦难的原因，我们要再一次查考约伯记。约伯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经受苦难的智慧。如果我们在苦难中要做出一个有智慧的回应，我们一定要明白如何理解我们所经受的苦难的原因。在世界上的很多不同的宗教中，会有人理解受苦为上帝的报应。比如说佛教的教导强调因果报应这个原则，如果有人做了恶事，他会在今生或者在来生受报应。所谓的成功神学的教师也强调这样的因果关系，他们说如果有人有信心，神会祝福他们，给他们带来身体上的健康、金钱、名誉、权利，让他们成功。但是如果有人的信心不够，神就会咒诅他们，让他们的失败给他们带来疾病、贫困、羞耻。那么基督徒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我们经受苦难的原因呢？接着今天的讲道，我们会发现正如大纲的三个粗体字标题写的那样，当神的子民受苦的时候，他们不要认为这是神当下立即的报应，但要等候神最终的救赎和报应。这节约伯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当有人受苦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是因为神当下立即报应他们。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公义的神的确是最终会带来报应，并且也是会救赎那些等候和敬畏他的人。好的，让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思考我们大纲的三个标题。第一个标题，神当神的子民受苦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标题，我们会来思考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所看的关于约伯记第一章和二章的内容。我们上个礼拜发现约伯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是一位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并且因为他的敬虔，神就祝福他了，给他十个孩子，很丰富的家产，很多仆人。但是神就允许撒旦来考验他的信心，使约伯遭遇一系列的灾难。首先撒旦毁坏了他的家产和他的孩子，然后毁灭了约伯的身体健康。约伯遭遇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他犯了罪吗？绝对不是。神在撒旦的面前夸了约伯的敬虔，说他是一位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我们上个礼拜发现他之所以遭遇那些灾难，是因为神要考验他的信心。撒旦说只要神收回约伯的福分，约伯就会当面亵渎神，所以神允许撒旦毁灭约伯的财产，杀死他的孩子，使他的身体受害。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约伯通过了他的考验，他虽然遭遇了那些灾难，但是他还是敬拜耶和华神。所以让我们在这次讲道的开始的时候注意到，约伯不是因为犯了罪 而受苦。当我们查考约伯记剩下的部分，我们会发现我们明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开始的案例分析提到了小红，小红虽然没有 犯什么严重的罪，并且保持悔改认罪悔改的习惯，但是她还是受了身体的苦难。我们当中有可能也有人是没有犯严重的罪，并且也是保持这样的保持清白的良心的认罪悔改的习惯，但是依然在受苦。他们应该怎么理解他们的受苦呢？让我们现在 来思考我们的第二个点，大纲的第二个点。当神的子民受苦的时候，他们不要认为这是神当下立即的报应。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约伯记的第二个大部分，就是二章十一到二十七章，我们会看到约伯以及他三个朋友的对话。二章十一节介绍了这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以利法舒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到这一切站在他身上的灾祸，就各从自己的地方出发相约而来，对他表同情安慰他。在接下来二十四章经文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安慰约伯。约伯实际上称他们为叫人愁烦的安慰者。正如我们在大纲写的那样，这三个朋友与约伯的对话可以分成三轮，这三轮是有递进的关系。在第一轮，他们有嘱咐约伯让他悔改，从而重新得到神的祝福。在第二轮，他们又暗示约伯是因为犯了罪就受苦。然后在第三轮，他们又直接指控约伯。当我们查考这三个朋友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论点，那就是约伯受苦，这一定是由于神当下立即的报应。实际上，他们维持因果报应的原则，因为约伯受苦，结果是他肯定是由于神在当下报应约伯的罪。我们在今天的讲道中，当然没有时间来查考整段经文，所以我们会监察比勒大在约伯记十八章对约伯的话语作为样本。通过比勒大在十八章的话语，我们会看到约伯朋友的错误，他们因为认为神在报应约伯就指控他。让我们查考比勒大的话语。其实比勒大在这章的最后一节，十八章二十一节，就总结了他的论点。十八章二十一节，不义的人这住所实在是这样，这就是不认识神的人的收场。从第五到第二十一节，比勒大就描写了不义的人所经受的苦难。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他话语的潜台词。比勒大是向受苦的约伯暗示说，既然你约伯在受这样的苦难，这就证明你的邪恶。比如说在第十二到十三节，比勒达描写了恶人的身体的苦难。事实上，比勒达明明知道坐在他面前的约伯的皮肤有问题。二章七节已经告诉我们，撒旦击打了他，使他从 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疮。所以当他在第十三节说灾祸侵蚀了他大部分的皮肤的时候，他不仅是在描写恶人的状况，但也是在暗示约伯皮肤有问题是因为他犯了罪。然后在十八章第十九节，比勒大就提到了恶人的后裔，在本族中他无子无孙， 在他寄居的之地也没有生存的人。比勒大知道约伯的孩子都死了，他不仅在描写不义的人的情况，但也在暗示约伯的孩子接受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约伯的邪恶。比勒大的确是个糟糕的朋友，你想一想，有这样的朋友你会怎么接受？他真的很糟糕，并且他的安慰是多么恐怖的安慰。他这样列下来不义的人的苦难的目的是什么？他实际上是在指控约伯，说约伯之所以受苦是因为神在当下立即报应他的罪。当我们查考约伯记三到二十七章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约伯的朋友们都是这样，要么在暗示约伯犯了罪，要么是直接指控他。为什么作者给我们记载了比勒大和约伯另外两位朋友的这样的指控？实际上作为读者，我们都很清楚约伯受苦的真正的原因。我们听到了神跟撒旦的对话，我们知道神是在考验他的金钱。但是作者想要用约伯朋友的安慰来揭露一个愚昧的对受苦的回应。我们刚刚读了二十八章，其实上次也读了二十八章的这些经文，是来思考人的智慧的有限，人是找不到智慧，只有神有智慧。约伯的朋友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缺乏，他们给的这样的建议都是愚昧的建议。是在哪方面应该说是愚昧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经受苦难，这一定是因为神在当下立即报应他的罪。我们案例分析中的小红的朋友犯了同样的错误，说他生病，这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成功神学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各位，我们要拒绝这个错误的教导。约伯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经受苦难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神的子民受苦不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但是基督徒经受苦难会不会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之下是因为他犯了罪？其实在圣经中我们的确能够看到这样的教导。你比如说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雅各写了，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雅各这样就意味着患病的人是因为犯了罪就患病，如果他们彼此认罪，就为彼此代祷，就可以痊愈了。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提到了一些人，因为用了一个不合适的方法吃圣餐，他们就称为软弱，而且某些人死了，挺可怕这样的教导。但是这样的教导提醒我们，经受苦难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人不愿意悔改，是因为基督徒不愿意悔改，不断的犯罪。我们可以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教导。不过虽然一个基督徒受苦有可能是因为他犯了罪，他们这样的受苦不应该叫做报应，也不应该叫做惩罚。神不会报应和惩罚他的孩子，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到供应和惩罚。神在他儿子的身上已经报应了我们的罪，所以这样的受苦不应该叫做报应，而是神的管教。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样，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是我们 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神的子民经受苦难，这的确有可能是因为他犯了罪，是一种管教，让他远离罪，成为圣洁。但是约伯记的作者想要教导我们，我们不要认为受苦一定是因为犯罪。比勒达以及他的朋友给了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认为经受苦难是神当下立即的报应。小红的朋友说他的身体不好，这肯定是因为他犯了罪，这是不对的说法。若是我们在支持小红，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首先，如果他是基督徒，我们要鼓励他，因为基督已经受到了神对他的报应，这肯定是不是神的惩罚。然后我们应该很小心地告诉他，这有可能是因为罪的问题，因为神充满爱的管教。然后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然后鼓励他省察他的心。但是我们也应该跟他分享约伯的例子，很有可能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好，我们有思考约伯朋友的错误，让我们现在来思考约伯的朋友所犯的错误。其实不仅是约伯的朋友错误的理解他的情况，让我们现在考虑约伯自己所犯的错误。每次约伯的朋友这样暗示和指控约伯，约伯就会做出回应。当我们分析约伯是如何回应他们，我们就会明白约伯自己是如何理解他经受苦难的原因。我们会发现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也有把他的所经受的苦难当作神的报应。让我们现在查考十九章的七到十二节，在七到十二节，约伯开始因为他所经受的苦难而哀叹。约伯认为他为什么犯了罪呢？十一到十二节，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他的怒气向我发作，把我看作他的敌人，他的军队一起上来，他们建筑高的斜道攻击我，在我的帐篷周围安营。约伯认为神对他有怒气，他认为神把他看作他的敌人，他认为神向他作战，是这样吗？神把他看作他的敌人吗？对他有这样的怒气吗？让我们再次想起一章八节，神就夸耀约伯说他是一位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神并没有对约伯有这样的怒气。其实约伯犯了和他朋友的同样的错误，他把他受苦当作神的报应，所以当他遭遇这样的报应，他就哀叹。并且当我们查考约伯在约伯记的其他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仅哀叹，但是他也指控神的公义。因为约伯认为神在报应他，但是他也明白他没有犯罪，或者如果他犯罪他就悔改了，所以他就会质疑神的公义，会指控神。比如说在二十一章二十九节，约伯说，就是恶人在灾难的日子得存留，在神发怒的时候得逃脱。或者在二十四章一节，约伯说，为什么全能者不保留审善罚恶的时间？约伯知道他没有犯罪，所以当他受苦的时候，他就指控神，抱怨神为什么让义人受苦，让恶人兴旺。所以我们不仅看到了约伯朋友的错误，我们也看到了约伯自己的错误。其实我们也可能会犯和约伯同样的错误。你比如说，小红失去了她的身体健康，也无法恢复。在她省察了自己的心，确定这不是因为她犯了罪， 他可能会指控神说，神，我服侍你，然后你让我这样经受苦难，你太不公平。在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也会开始指控神，说神让我们经受苦难是不公平的，不公义的。但是我们当然不应该这样指控神，我们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正如约伯因为神特殊的目的就经受苦难，我们的受苦有可能也是因为神特殊的目的，要么是考验我们的敬虔，要么是其他的原因。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信靠他的掌管和智慧，正如28章我们刚刚朗读那样，只有神知道智慧的所在，神是掌管，照着他的智慧掌管这个世界，也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要相信掌管一切的神给我们带来苦难肯定有他的目的，即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目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不要认为经受苦难一定是神当下立即的报应，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神是会报应人的罪吗？其实约伯的朋友在这一点没有犯错，他们相信一位公正的会惩罚罪的神，并且整本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一位公义的神，是恨恶罪的，也是会报应罪的。在这一点约伯的朋友没有说错，实际上新约作者使徒保罗有引用约伯的朋友关于神的公正的惩罚的教导，比如以利法在约伯记5章13节说，他是狡猾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9节引用了以利法的话语，并且以利法在约伯记3章也提到了，人据我所见，耕耘罪孽的必受到罪孽，种植毒害的必受到毒害。然后保罗也在新约也说了，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受取败坏。所以约伯的朋友维持神的公义是没有错的，是完全对的。那么他会不会当下立即报应人的罪呢？神会不会当下立即报应人的罪？圣经的确给了这样一个例子，使徒行传12章23节，西鲁王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就突然，圣经是说突然主的使者立刻击打他，他被虫咬就断了气。所以因为西鲁王的邪恶，神就是有当下立即报应他，很可怕，这确实我们要敬畏的一位神。但是在圣经中，神的报应通常不是当下立即的，而是最后在末日，所以基督徒要等候神最终的报应。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大纲的3个点，要等候神最终的救赎和报应。从这个角度来看，约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但我们查考约伯在2章到27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约伯错误地把他的受苦当作神的报应，但是他也信靠将来会有一天神会救赎他。在19章，在约伯发出了哀叹之后，在25到27节，他就表示了他在等候神的救赎。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然后他必在地上兴起。约伯知道他的救赎者活着， 那感谢主，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有这样的见证。感谢主，野红姐今天通过受洗来做了这样的见证。这是所有基督徒的见证，像约伯一样，我们也大胆地做见证。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活着，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了，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来救赎我们，然后又复活了。然后感谢神，他也会再来。约伯在19章26到27节的见证是我们的见证。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以后，这事就要发生，我必在肉体里见神，我必见他在我身边，我要亲眼见他，并非外人。让我们注意到约伯的确定性，他知道他必见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信了耶稣，你的救赎者，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确定性，你必见到神。现在在他来之前，我们是在经受苦难的阶段，但是未来神要 抹去我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不仅要思考这样的救赎，约伯也提到了一个报应，在28节到29节，约伯在警告他的朋友，你们若说惹事的跟既然在他，我们要怎样逼迫他呢？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这些 罪孽带来刀剑的惩罚，好使你们知道有审判。约伯在警告他的朋友，如果他们没有悔改相信等候这个救赎者，如果他们没有远离罪恶，如果他们继续犯罪，他们也要面临这样的刀剑，要面临惩罚。所以约伯的朋友在这一点说的对，公义神是要惩罚，但是问题在于是什么时候要惩罚。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最重的一个报应，一个最重的一个惩罚。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思考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结论。我们在开始问了如何理解基督徒经受苦难的原因，通过看到约伯的朋友和约伯自己的错误，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要认为经受苦难是神当下立即的报应，我们反而要信靠神的智慧，不要指控人，也不要指控神，要信靠神的，信靠神的智慧和掌管，并且我们要明白神的确会施行报应，会最终报应恶人，也会救赎远离罪恶，敬畏神远离罪恶，等候他们的救赎主的人。好，让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讲道帮助我们思考你是如何掌管这个世界，我们请求你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理解我们生命中所经受的苦难，并且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为你将来施行的最终的报应做好预备，帮助我们敬畏你，远离罪恶，等候你的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